大家好，欢迎收听汽车入门学校，我是小川。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我们来给大家介绍汽车行驶系的专题。实际上，汽车行驶系这个概念在欧美日的汽车书籍中几乎见不到，而在国内的汽车构造的教材中却广泛使用。因为行驶系这个概念可以很好的把汽车的车身、悬架、车桥和车轮总成等部分有机的串联起来，符合我们的思维习惯，有利于相关底盘构造的学习和认知。在行驶系专题中，我们将重点来给大家介绍以下内容，包括汽车的承载式车身、车轮总成、车轮定位和汽车悬架。这里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汽车车轮和轮胎通过悬架与车身相连。其次，为了保证车轮和车身间有正确的动态运动关系，保证汽车性能，需要对车轮进行定位。另外，汽车正常行驶所需要的各种作用力是轮胎与地面相互作用产生的。最后，地面与轮胎间的各个方向的作用力是通过悬架传到车身上的。通过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梳理，大家可以更好的理解汽车行驶系的概念和主要内容。通过各部分的相互配合，汽车行驶系可以实现以下的作用。首先，接受由发动机经过传动系统传来的扭矩，并通过驱动轮和路面间的附着作用产生驱动力，保证汽车的正常行驶。其次是传递并承受路面作用于车轮上的各项反力以及这些力形成的力矩，同时尽可能缓和不平路面对车身造成的冲击并衰减震动，保证汽车的行驶平顺性。最后就是与汽车的转向系统协调配合工作，实现汽车行驶方向的正确控制，以保证汽车的操纵稳定性。下面我们就一一展开来给大家介绍汽车行驶系的主要部分。首先我们来说车身。汽车车身可以分为非承载式车身和承载式车身。非承载式车身是指有刚性车架，或者叫做底盘大梁。这种方式是依靠刚性车架承受汽车受到的大部分应力。发动机和悬架等产生应力大的构件都安装在车架上，车身也装在车架上。早期生产的轿车采用的就是非承载式车身，但是非承载式车身具有一定的缺点。首先，由于带有车架，所以车厢底板高度不容易降低，整车高度较高，风阻大，行驶稳定性差。另外，早期的轿车采用非独立前悬架，发动机位置不容易降低，同时钢板弹簧占用的纵向空间较大，所以座椅位置不得不后移，因此后备箱空间较小。而随着承载式车身和前轮独立悬架的采用，对于汽车的造型和使用性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的家用汽车大多数都是采用承载式车身，只有部分越野车上采用非承载式的车身。下面我们就来介绍承载式车身。承载式车身是指车身作为发动机和底盘各总成的安装机体，同时车身还有车架的作用，并承受全部载荷，把车架和车身结合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是取消了车架，车架的功能完全由车身的构架担当，也就是用钣金的薄壁封闭体代替刚性车架的平面式框架。承载式车身具有一定的优点，减轻了车身自重，提高了车身扭转刚度，节约材料成本，降低了车身高度，使车身和整车结构更加合理。但是由于承载式车身取消了车架，所以来自于悬架和传动系的震动和噪音容易直接传入乘客室内，如果处理不当，会引起车厢空腔的共鸣声，使乘坐舒适性恶化，因此需要采取专门的隔音降噪措施。为此呢，很多轿车上采用副车架的方法来解决上述这个问题。从安全性的角度，承载式车身应该满足一定的安全要求。首先，车身前部和后部必须具有缓冲变形的功能，可以吸收碰撞能量，降低碰撞加速度和碰撞力。其次，车身的驾驶室部分必须要足够刚硬，为车内乘员提供生存空间，保证乘客室在撞击时的完整性。说完了车身，我们再来说一下车轮总成。 目前我们的家用轿车几乎采用的都是无内胎可充气的直五线轮胎，轮胎的花纹对于轮胎的性能影响很大，在路面形成水膜的状态下，利用轮胎花纹排水是非常重要的。在积水路面上，如果轮胎没有花纹，那么外胎面和路面间会形成一层水膜，使车轮容易发生打滑现象。如果外胎面有沟槽，路面和胎面之间的水被压入花纹的沟槽中，水就会沿着沟槽排出，从而破坏了水膜。沟槽的深度和形状决定轮胎的排水性能。下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轮胎几个关键尺寸和规格标记。首先来说一下轮胎的扁平比，或者叫扁平率，它是指轮胎的断面高度和轮胎的断面宽度之比。由于是高度和宽度的比值，所以也叫做轮胎的高宽比。轮胎的高宽比越小，说明轮胎的断面越宽，因此高宽比小的轮胎也被称为宽断面轮胎。这种轮胎的优点是由于断面比较宽，所以接地面积大，磨损小，滚动阻力也小，能降低齿形高度，抗侧向稳定性强。然后我们举个具体的实例来说一下如何查看轮胎的规格参数。比方说我们在轮胎的侧面看到了轮胎的规格是 185-60-R-13-80H， 185代表的是轮胎的宽度，也就是说这个轮胎的宽度是185毫米，60代表的就是扁平比，或者叫高宽比，而 R 代表的是直五线轮胎，13代表的是轮胎的直径，也就是轮胎直径是13英寸，而80代表的是这个轮胎的负荷指数， H 代表的是速度级别。关于轮胎的速度级别和负荷指数，可以通过相关的表格进行查询。除了轮胎的规格，大家还会看到一些关键的信息标记。首先是轮胎磨损的指示点，在轮胎的侧面会有一个三角标志，在这个三角标志指向的沟槽内有凸起的小棱子，它是用来确定轮胎的磨损极限。如果轮胎的磨损已经接近或者超过这个指示标志了，大家就要更换新的轮胎了。然后我们还会看到 Tread Wear 的字样，它表示的是耐磨指数，用数字表示轮胎在给定使用环境下的可行驶里程。数字越大，轮胎越耐磨，但是数字太大，车辆的舒适性会变差。我们还会看到 Traction 的字样，它表示的是抓地指数，通常用字母 AA、A、B、C 来表示轮胎的抓地能力。AA 表示优秀 ，C 则最差。然后我们还会看到 Temperature 的字样，它表示的是温度指数，用字母 A、B、C 来标识轮胎的耐高温性能 ，A 为优秀，以此类推。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如何看轮胎的生产日期。在轮胎的侧面会有两个数字，比方说1120，这两个数字就是代表这个轮胎是在2020年第11周生产的轮胎。然后我们来说一下防爆胎，学名叫做泄气保用轮胎，英文缩写是 RSC， 它是指轮胎压力完全丧失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继续以一定的速度行驶一定的里程，这个就是防爆胎。这种轮胎之所以在泄气后不会垮下，主要是因为加厚的轮胎侧壁，即使失去气压，侧壁也能够支撑车辆的重量，不会导致严重的变形，因此轮胎爆胎后不会严重影响车辆的行驶。但是这种轮胎的缺点是胎噪较大，车辆舒适性变差，成本比较高。而现在很多的汽车都带有胎压监测功能，这里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胎压监测。胎压监测是汽车行驶过程中对轮胎气压进行实时的自动监测，并对轮胎漏气和低气压进行报警，确保行车的安全。胎压监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间接式胎压监测，另一种是直接式胎压监测。直接式胎压监测装置是利用安装在每一个轮胎里的压力传感器来直接测量轮胎内的气压，利用无线发射器将压力信息从轮胎内部发送到中央接收器模块上，然后对各轮胎气压数据进行显示，当轮胎气压太低或者漏气时，系统就会自动报警。直接式胎压监测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会显示出每一个车轮的具体的胎压值，如果你在仪表上可以看到具体的胎压值，那么你的胎压监测就是直接式的。除了直接式的，还有一种是间接式的胎压监测，它的工作原理是当某个轮胎的气压降低时， 车辆的重量会使该轮的滚动半径变小，导致其转速比其他车轮快。通过比较轮胎之间的转速差别来达到监视胎压的目的。间接式轮胎报警系统实际上是依靠计算轮胎滚动半径来对气压进行监测。如果你的车辆上的胎压监测仅仅是一个提示，而没有显示具体的胎压数值，那么你的胎压监测系统就是间接式的。说完了轮胎，我们再来说一下轮毂。很多人买了车之后可能会换一套漂亮的轮毂。在轮毂中，大家经常会听到铸造轮毂和锻造轮毂，两者之间就一字之差，但是价格却相差很大。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同样是轮毂，锻造的比铸造的好在哪里。铸造工艺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整个过程就是将液体的金属浇铸到与零件形状相适应的空腔中，等到它冷却凝固后就可以获得零件或者毛坯的方法。而锻造是利用锻压机械对金属坯料施加压力，使其产生塑形变形，然后获得具有一定机械性能、一定形状和尺寸的锻造部件。这种加工成型方法就叫做锻造。由于承受过高压撞击，合金之间的分子会更紧密，材料分子之间相互作用力更强，轮毂只需要较少的原料就能够达到足够的刚性，整体质量更轻。所以说锻造轮毂重量更轻，强度更高，抗腐蚀性更好，尺寸精确，但是缺点就是价格比较昂贵。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聊汽车行驶系的专题。节目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汽车入门学校的汽车专业正式开学了。我们把汽车专业开设的课程都总结成了视频课程和学习资料，带大家系统学完汽车专业的所有课程。学习完毕还会颁发毕业证书，需要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33535-27869。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汽车入门学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